那么第二个内涵呢，就是觉悟一切有情。前面的已经觉悟的有情是针对菩萨他自己成就的功德，那么这个地方是赞叹菩萨利他的功德，就是菩萨他有大悲心，他能够用种种的善巧方便来开导众生，使令众生也能够趋向于觉悟，这个就是觉悟一切有情。所以这个菩萨的意思呢，就包括了自利跟利他的一个修行者。那么这个戒呢，就是一个规范，这个身口意的修学规范。所以菩萨戒就是一个有志于自行化他的一个修行者的一个修学规范，叫做菩萨戒。就是你内心当中下定决心，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想要自利，你也想要利他，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奉持菩萨戒法。它这当中有很明确的指导，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来成就自利利他的功德。那么这个叫做菩萨戒。那么这个意节呢，是一个譬喻，也可以说是一个赞叹。这个意节的意思呢，就是相应。这个相应的意思就是相应于大波涅槃。佛法对生命的看法是说因缘观，就是说你今天有什么果报啊，是因为你因地造的什么业而来的，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自然而有的。就是说你今天造的五戒十善，这个业是随顺于人天的果报。你欢喜修习四谛十二因缘，修习空观，那么你这个业啊，就是带领你趋向于偏空的涅槃。那么我们今天能够奉持菩萨的戒法呢，我们的内心就能够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来引导着我们趋向大波涅槃，趋向佛的万德庄严。所以这个相应呢，是在赞叹我们奉持菩萨戒以后所产生的一个功德，就是有趋向大波涅槃的力量，所以叫做意切。那么这个本呢，就是一个依止，依止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修学菩萨的戒法的一个依止处，叫做本，就是这个佛法是有根据的，是有本之学，就叫本。那么这个地方啊，是简单的把一切菩萨戒本啊做一个说明。这个戒法，当然我们有世间的戒法跟出世间的戒法啊。这个世间的戒法就是五戒八关斋戒了。那么我们讲出世的戒法，大方向是两个戒法，一个是声闻戒，一个是菩萨戒。这个声闻戒跟菩萨戒的差别啊，就是说声闻戒呢又叫做护世积贤戒，这个世啊是世间的世啊，护世积贤戒。那么菩萨戒呢叫做常住佛性戒，常住佛性戒。所以这两个佛陀制这两个戒的目的宗旨是不一样。声闻戒法的目的啊，是要令正法久住，就是佛灭度以后呢，佛法二宝赖身弘传，身之所系唯一戒住，就是佛陀灭度以后，佛陀希望他的正法在世间流传，就必须有声闻众来住持这个正法，而声闻众的修学规范必须要遵守声闻戒法。因为声闻戒当中有很多的事项是在保护一个出家众的威仪，使令这个居士啊，为生信者令生信，以生信者令被增长，就是靠着这种声闻人的奉持美好的威仪啊，让居士升起恭敬之心，让这个恭敬心啊，那么他能够学习佛法得到解脱。所以我们看声闻戒的自戒因缘，都是要等待因缘才自戒的。那么菩萨戒不同，菩萨戒法是佛性常住戒了， 他是耶心地安立的，不是耶外在的事项安立的。所以你看菩萨戒法是不必等待因缘，佛成道以后啊，顿至菩萨戒，佛陀就是成道以后就马上把菩萨戒把制定出来。也就是说呢，声闻戒它是一种互世机型，当然有它一定的时间空间的因缘，每一个时空不同，所以每一尊佛在制广教界列教界的因缘就会有所不同，因为每一个众生的机型的因缘会不同。但是菩萨戒是依止每一个有情众生的一念的心性来自戒，那么这个现前一念心性是超越时空的障碍的，所以不必等待因缘，就是在任何的时空的有情众生，只要你奉持菩萨戒法，就能够引导你这个颠倒苦恼的心而趋向于光明安乐的境界。这样的因缘啊，是超越任何时空的差别的。好，所以叫做菩萨戒啊，这个地方有差别的地方，它不等待因缘而自戒，好，所以叫做佛性常住戒，好，也就是相应于大般涅槃的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假二别名戒法。那么前面是一个总标了，这一下把菩萨戒的受体，他这个受持菩萨戒所依止的戒体跟他的随行，他所依体起用或者说依体起护啊，所产生的这些戒恨啊。第三个是施舍，就是菩萨戒退失弃舍的因缘啊，我们把它做一个说明。先看受体啊，那么我们是在什么因缘之下成就菩萨戒的戒体呢？这当中有两个因缘，第一个是成就菩萨种性，第二个你真实发菩提心。那么我们先讲这个种性了哈，在一切四度论当中啊，讲到我们众生有五种的种性，第一个是无性种性，有无的无啊，性是佛性的性，无性种性。那么这种种性的众生呢，他内心的对于这个善法特别好要啊，对于五戒十善的善法特别好要，但是他没有出世的善根，你跟他讲空性的真理，讲佛性的真理呢，他不生好要，他只希望能够修习善业，那么成就来生安乐的果报，如此而已，他就满足了啊。那么这种种性呢，我们判作无性种性啊，他欢喜修习善业。第二种是声闻种性，声闻种性呢，他的内心啊好要四圣地的法门啊，就是对于这个知苦断集莫灭修道，特别对于苦地的观察特别好要，所以声闻地的观察偏重在苦地啊，他一想到三界是苦啊，他对这样的思考啊特别好要，因为他从苦地当中啊去刺激他一种要出离的心情啊。那么这种人他有这样的性格倾向啊，我们把他判作是声闻种性，欢喜观察四圣地方啊。第二种第三种人叫做声闻缘觉种性，缘觉种性他的智慧比声闻种性更高，他就不再观察这些三界的苦果了，他是观察十二因缘，就是生命的因缘是由无明缘行乃至于生老病死，所以根源在于你现前一念的无明愚痴颠倒啊，认为在生命当中有一个真实的自我，这种我爱子啊，所以这个缘觉人他愿意去回观反照他这一念心的这个我爱子的一个相貌，那么消灭我爱子而成就解脱啊。所以这个声闻缘觉同样是以出离心啊，但是他这个声闻众是偏重观察苦地了，缘觉众呢是观察这个无明，这个有所差别。第四个是菩萨种性，菩萨种性呢，他内心当中对于六波罗蜜的善法啊，布施、持戒、忍辱、渐渐禅定，广修福德，广修智慧，自行化他的法门啊特别好要啊。 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菩萨种性。第五个是不定种性，就这个人不决定，他要遇到小乘的师父告诉他小乘法，他就学小乘法，他遇到大乘的法师为他演说大乘法门，他就欢喜大乘法门。那么这种人叫做不定种性，不决定的。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能够纳受菩萨的戒体啊，你必须在你的内心当中啊，要产生菩萨种性，就是你对于菩萨道的六度法门内心有好要的心情。这个地方很重要，就是说啊，我们后面入的戒文你就会清楚的看到佛陀在戒文当中啊，很多地方都在表明这个概念，就是说你身为一个菩萨，你刚开始是一个起点，你可能只是发的一个菩提心的愿望，你也可能什么事都不能做，你也没办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但是你内心当中对于这种六度的法门啊，是打从内心的好要，这个是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你内心当中你真实的是一个菩萨种性，你对这个法门有一种承担的力量，虽然你什么都还没开始做，但是你要有这样的种性，你才能够成就菩萨的戒体。好，第二个，你要真实发菩提心，就是你内心当中对于生命有两个希望，第一个希望上求佛道，成就自利的功德，第二个希望啊，你愿意下化众生，成就利他的功德，啊，就悲智相应明菩提心。好，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在纳受菩萨的戒体，你一定要成就一个菩萨的胸量，菩萨的种性，那么有这样的胸量以后呢，你还要真实的发起一种愿望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望，那么你就能够成就菩萨的戒体的。好，我们可以说是你入了菩萨的阶位了。好，那么有了戒体以后，我们开始要随行，好，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菩萨的戒体开始修学菩萨的戒恨。好，那么菩萨的戒恨有三条，第一个是舍利一戒，第二个舍善法戒，第三个是舍众生戒。那么舍利一戒主要是成就断德，啊，断德，啊，断除我们身口意的过失恶法。这个断德啊，是我们在修学佛法的第一要务，啊，我们在从凡夫到成佛的阶段啊，有断恶、修善、度众生，有三件事要做，但是你第一个要先强调断恶。你要把你的这个这些污秽的这些身口意的罪业啊先清净，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个房子啊，你要做种种的彩绘庄严之前啊，先把这个房子打扫干净，不是先去彩绘先去庄严，你先净化自己。好，那么当然在这个断德方面呢，诸位都是久学声闻戒法了，那么诸位会发觉到声闻戒法在断德方面啊，是偏重在次法这个贪心，啊，就是说佛陀的慈悲啊，对于这个声闻弟子啊，他对于知具的要求，比如说你这个钵有几个，你衣服有几件啊，你这个生活的知具啊都有明确的规定，为什么呢？就是要你少欲知足啊。那么声闻戒法他的心情是一种出离，他一心一意的观三界如劳役，视生死如冤家，但其制度不宜度人。所以声闻戒法的心情啊，是引导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急速的卸脱生死的戏服，而成就偏空的涅槃，而战从生死的流转当中呢，最大的力量就是贪欲，障碍你卸脱的就是贪。所以声闻戒法的断德啊，我们可以打开比丘戒、比丘尼戒啊，几乎你会发觉啊，有三分之一的戒法是在治贪心的，三分之一以上。 那么菩萨戒法当然也是贪啊，因为你也要自利嘛，自利利他嘛。但是菩萨戒法更重要的是自嗔心跟慢心。诸位，我们到戒文你就会发觉到，菩萨戒法对于这一个菩萨，一个发菩提心的人，你起嗔心起慢心啊，几乎是不能容忍，是法非常重。因为菩萨的目的是要广度众生，那么众生为什么愿意亲近我们呢？众生才不在乎你这个人的德行有多高，你智慧有多高，就是你要对他释放善意。如果一个菩萨嗔心慢心啊，这个众生不敢亲近你啊，那么他就没有得度的因缘了，他在流转当中就没有解脱的因缘，那就是菩萨的过失了。因为你的嗔心慢心啊，使令他遇到三宝而不能够成就三宝的功德。好，所以我们到了菩萨界，你会知道在舍利一界当中啊，这个佛陀对于一个发的菩提心成就菩萨种性的菩萨，对于他的嗔心跟慢心的制法是非常的严重的啊。那么这个是在舍利一界里面，我们在断除烦恼方面啊，偏重在对治嗔心跟慢心。第二个摄善法界，好，摄善法界成就智德。那么在戒法当中，摄善法界是广泛的讲到六度的善法啊，布施、持戒、忍辱、渐渐禅定、智慧。那么前面的舍利一界是共生闻界的啦，那么后面两条摄善法界、摄众生界是不共生闻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在声闻界，你能够把自己的心啊的贪心调伏了以后啊，你是不是主动的去修学善法？佛陀在声闻界里面不强迫你去接受这个善法。好，那么但是在菩萨界呢，只要有善法的因缘现前，你有布施的因缘现前，有众生向你祈求，好，乃至于持戒、忍辱、渐进禅定，特别是智慧的因缘，好，有法师在说法，而你不到法师的地方去听法，这个是菩萨其实自罪的，是这样子。因为你今天发的菩提心，你要上求佛道，你的目的只是并不只是追求偏空涅槃，你要成就万德庄严的佛陀，你的志向是这样。所以在摄善法界里面啊，佛陀要我们要修习种种的善法，你不修习就是犯戒。第三个是摄众生戒，这个成就恩德，就是要广度一切众生。那么在菩萨戒当中讲叫摄众生戒啊，有四摄法门，就是同事、爱于、布施、利己。也就是说呢，这个你不但是修习六波罗蜜的善法，你要能够对众生有悲悯心，在你的生命当中曾经跟你接触过的众生，你或多或少都要给他在生命当中一些佛法，给他一些利益，使令众生呢因为你的关心而得到一些得度的因缘。那么假设你遇到的众生因缘现前，而你没有主动积极的教化众生，那么就是换到摄众生界。好，所以这个地方，不过摄众生界当然也不同了，声闻戒法教化众生是不主动积极的啊，他不创造因缘，就是声闻人，你遇到的这个声闻人，你向他求法，他会为你讲说，但是你要没有遇到他，他不会主动为你说法的，他就是观空无相无作啊，观一切法无常无我，唯有少法可得，安住在极静的空性当中啊，他感到一种解脱自在。但是他从禅定当中出来，众生向他请法，他会如实的宣说啊，但说法以后呢，他继续修他的空无相无作，以自利为主。但是菩萨不同，菩萨是为助众生不请有，他会观察众生得度的因缘，主动的创造因缘来建立佛法，利益众生啊，这就是菩萨的大悲心。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菩萨的三际境界啊。那么这个舍利一界， 是成就断德，在佛的三身当中呢，是成就佛的法身佛，佛的法身啊，因为断除一切的身口意的过失啊，在果地上成就清净法身。那么摄善法界是一种智德，那么因为我们能够修习六波罗蜜的善法，所以招感佛的身呢，是成就报身啊，无量功德庄严的报身。那么摄众生界呢，由于我们的恩德来度化一切众生啊，在果地上呢成就佛的应化身，应身佛啊，就是由这个三际境界而成就佛的善身啊。那么这个摄利益界是共生闻界的啦，那么摄善法界跟摄众生界是不共生闻界的。 好，我们再看第三啊，施舍啊，就是讲到我们退施或者是弃舍菩萨界的两个因缘，第一个以上比禅犯众戒，第二个退舍无上菩提心。那么这个地方的四众戒啊，不是我们讲杀盗淫妄四种戒啊，是讲本戒里面的菩萨的真上戒，就是这个自障毁他啊，迁徙财法，称不受毁跟谤乱正法啊，我们后面会讲到。那么这个菩萨的四种真上戒啊，假设我们是以上品的烦恼啊，一种粗重的烦恼来违犯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你这个菩萨戒体的戒体就失掉了。那么什么是上品烦恼呢？在菩萨戒当中讲到两个，一个是烁烁现行都无惭愧，第二个是深深爱要见识功德。那么这种因缘就退失了菩萨戒体。那么其他的我们就下堂课再解释了，先休息10分钟。